我们翻开讲义22页，3-2哈，讲义22页。我们上次说到，只要有般若经所在的地方了哈，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有般若经所在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如佛塔庙一样的恭敬供养了哈。本来我们说塔，一般佛塔，佛塔是供养佛的地方啦，佛身的地方。那当然佛身我们有什么？佛塔、佛身、佛刚入涅槃的时候是佛塔是供养什么？色身啦齁，色粒子。那后来也有供养，因为佛有两种身嘛齁，有身身。还有什么身？法身啊，哈，身身就是，佛就是父母所生身嘛，哈，所以那个就是佛入灭之后就是很色力嘛，哈，土比之后就成色力，所以那是色身。那佛呢？佛之所以为佛，是因为怎么样啊？佛是因为正法性才能够成佛嘛，哈，所以也有说为法身了，哈，所以这个这样的话，佛塔就有两种塔了，色身塔就是色力塔，另外一个就是法身塔了，哈，所以法身塔，那佛法身一般我们是见不到嘛，凡夫见不到佛法身嘛，哈，那这样的话，但是佛。所说的经啊齁，要有经。经是佛怎么样从法性所流出来的啦齁。因为佛正法性，佛说的法是跟法性相应的。所以这样来说的话，经典就是了啦齁。就可以说是佛所留下来的法身啦齁。这样的话，经典当中佛是证什么？证什么？证什么而成佛的？我们说证法，但是是证什么法？我们一般说见法即见佛，又见缘起即见法嘛，哈。所以佛是悟缘起而成佛的，哈。所以法身塔，我一般的供养法身塔都会放什么？什么记呀？缘起记啦，哈。缘起，目犍连第一次碰到马胜比丘，我觉得很庄严。马胜比丘跟他讲的就是缘起记嘛，哈，缘起记一讲，舍利佛就悟了，哈，就见法了。他是供养佛身的了，哈，寺院僧伽蓝就是寺院了，哈。寺院是出家人住的地方了，哈。而中国的，我们一般中国讲佛寺是两者混合在一起的了，哈。至少我们有大雄宝殿嘛，哈。还有大雄宝殿之外，在佛寺当中还有什么？还有出家众所住的什么疗房嘛，哈。出家众住的，还有大雄宝殿，那就是佛菩萨的嘛，齁，所以是混合这两者了。但是有些塔，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塔变成一个风景区了啦，齁，可以好像爬到塔上，齁。我们一般塔是要很恭敬的，因为那个是供养佛身的嘛，齁，应该很恭敬的。但是现在有一些塔反而是要爬到顶塔顶上去往外看看风景了，齁。不单单是佛塔是这样，好像我们有时候还有一些佛身啊、佛像啊，然后再爬到佛像顶，然后再看，然后再往外看，那都已经失去佛法的意义。因为对于佛身是要非常非常恭敬的，这样理解吗？嗯，不要变成游乐 游山玩水的地方，甚至有些是把塔好像要镇什么风水一样，要镇什么，那都已经失去佛法的意义了。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就有中国，我们中国佛教徒是对佛经是一向很尊重的啦，哈，一向很尊重，所以要如佛塔庙一样的供养礼拜，我们中国佛弟子倒是这一点倒是蛮尊重的啦，哈，像我们在都有藏经嘛，哈，藏经我们到寺院也有很多藏经了，哈。藏经总是说要请来供养啊，但是这本来是没有错，没有不是错误的啦，请来供养不是错误的，但是不是止于这样子，这样理解吗？因为不单单说请来礼敬献花焚香等等，不单是这样，还要怎样读诵思维啊，这才是重点啦，齁。读诵思维还要广为人说，这样的供养啊，是最胜的供养，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在譬如说我们到佛寺在诵经的时候，我们对那经本都会非常恭敬嘛，我看大家要拿起经本的都先这样，这样嘛，因为没有诵之前经本拿起来都先这样供养啊，然后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对这个经本是非常的恭敬的，齁。这是没有错的，齁，心都要这样啦，但是还都有在读诵，还要在思维啦，齁。还要广为人说。而这样才是真，这样的供养才是真正的供养啦，齁。但是说这个是真正的供养，是没有违背说我们对于经典是要非常恭敬的。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这个要借助，我们不要只是止在某一个程度了，哈，要更上一层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念经文。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是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以今世亲见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如果我们诵金刚经，反而以前都不会被别人轻视，我现在诵了金刚经之后反而被人家轻视，或者说反而以前没诵之前事事顺利，现在诵之后好像觉得不太顺利。不要因为这样而疑惑了，哈。这是在这里《金刚经》这样说了，哈。这是前身的恶业转清或者是消灭的象征了，哈。不单单是过去的恶业重业轻报，而且是我们种下了般若种子，种下般若种子将来就一定能够得什么得果了，就能够得无上正等菩提。关于这一部分是这样的，对于这个业力，接下来导师就对于这个业力有做解释了， 我们一般佛法讲的业力是通三世啊，哈，通三世。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我们现在会觉得，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一生奇怪，有些人作恶，但是他这一生作恶，但是这一生都没有遇到什么灾难，而且好像享福一样了哈。啊，有些人而且多寿，而且很长寿，啊，有些人做善事，但是好像时常都碰到问题，而且又可能寿命又不是这么长。其实如果我们知道佛法讲的业力是三世了哈，通三世的是三世因果，所以这一生我们做善，这一生做善，但是碰到很多不好的事情，甚至遭遇到很大的灾难，这个跟我们做好事是没有关系的。而这一生我们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好像都很顺利，也跟我们做坏事没有关系。很顺利那是因为什么？做过好事，能理解吗？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深信因果，这样深信因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怎样？尽管做善，尽管做善了哈，而且那样的恶因了哈，恶因，我们说那业力了哈，业力也会转变哈，就好像刚才经文所说的了哈。因为假设我们这一生现在是非常的恭敬哦，非常的恭敬，在诵《金刚经》、读诵受持、为他人说，非常的恭敬。那为什么反而好像有灾难现前？这个就是本来业力本来会可能会堕三恶道的，但是就是因为读了《金刚经》，为他人说，让这个业力呢从重转为轻的。这样理解吗？业力，我们说业力，我们说佛法，在修学佛法光当中呢，我们要重视什么？如果说惑业苦了哈，惑业苦，在惑业苦当中，我们要重视什么？惑了哈，惑就是烦恼嘛哈，因为有烦恼才会发业嘛哈。才会发业，才会润生啊，才会发业，润生就是什么？会感苦果嘛，哈、哦。所以惑业苦，最主要的就是惑啊，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啊，业力呢？业力就已经做了嘛。假设说我业力就已经做了，做了就做了啊，哈、哦。但是不是说做了就不可改？这样理解吗？做了，我们不能够说，做了让它没有。做了，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它，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如果说做了就过去了，做了就已经做了，没有错，做了就已经做了，没有错。做了这么多就是做了这么多，没有错，但是是可以改变的，这样理解吗？纵然它灭入过去了哈，对它还是可以改变的。从哪里改变起啊？从现在。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不单单是影响未来，还可以改变过去。就像经典也在这边说嘛，先是罪业，本来是恶道，会堕恶道的，但是我现在加入了善业，尤其加了这个什么善业呢？读诵受持金刚经，为他人说，这样的善的业，善事嘛，哈，善事就能够对过去的业力产生影响，让它转变变质。最大的变质是怎样？让过去的业力最大的变质变到什么枯萎，那就是什么？如果说以声闻来讲，就是什么正什么 阿罗汉果。什么叫证阿罗汉果？完全没有烦恼了，一切烦恼都没有了。那样的任再多过去无始劫来的业力，最大的变质就是什么？枯萎了，枯萎了。那样的变到什么？它就不能够再发芽了。这样理解吗？所以业，我们看了哈，倒数第一行，业是行为的仪式，仪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现在造业，我们现在的造业，做下来业，业我们现在一做的业，就马上消失了嘛哈，业灭过就过去了嘛哈。表我们一般经常表业啦，要像说牲口意所做的业，那种我就所做的业，哎。马上刹那刹那就灭去了嘛齁。但是灭牲口意做的这个业，它会转化成什么？业力。转化成业力。但是业力本身也是刹那刹那的灭去啦。那只是在说明说我们所做的业不会没有它的作用。它所做的业它都会变成什么？一种什么？业力。而这样的造的这样的业啊哈，主要就是什么？以心为要因了、啊、哈。所以我们说牲口意业嘛，三业主要是什么？有意业。我们牲口之所以会成为善或成为恶，也是跟有心有关系嘛哈。啊，意业是以什么为主？意业就是以什么？就是私心所，我们私心所，如果说我们一般现在要讲的名相就是什么？意志，我要这样做，那个私心所，那跟道德有关系嘛？哈，我们说什么叫做道德？就是自觉，自己觉悟，应该做的善的，我就一定要去做；不应该做的恶的，我就一定不要做。能理解吗？那是道德最可贵的地方，这样的道德，人有这样的道德，连天都比不上，这样理解吗？这就叫我们说人的三大特性当中的什么？泛行胜。我一好的善的一定要做，恶的一定不要做的，这样的力量连天都比不上。所以如果我们有强而有力的智慧跟愿力，是可以使业力变质的啦。所以业只是可能性哦。我们说业众经百千劫因缘际会的时候就会报。如果没有报，它业力永远都不失，这没有错。但是永远不失，它不是说必然会报。因缘和合它就报。因缘不和合它不报。所以业是可能性，有可能报。虽然众经百千劫没有因缘和合，众经百千劫因缘和合它就报。如果因缘不和合，众经百千劫它都不失，但是不失不一定报，这样理解吗？它而且是可能转变的啦齁。我们刚才说到，如果声闻的话，阿罗汉他就无量劫来的那个业力啊，他就不报了。不会再报了，不是说那业力没有哦，不是说业力就断灭了，没有，不是枯萎。因此我们说佛教说主张有过去业，会不会落入宿命论啊？不会嘛哈，因为过去业还有现在缘，这些观念我们都要常思维哦。我们学了这么多佛法，这最基本的这些我们都要常思维，不是只有了解，这样理解吗？不是只有了解。我们说了解可能只是什么深得慧，只是一种知识。我们要时常思维，让它深化到内心，让它产生什么有力量，产生一种正见。这一点非常重要了哈。翻到下一页。 尤其我们如果知道三世因果，相信这个相信要相信是要这个让这个这样的知见产生力量哦。三世因果，如果真的相信三世因果，我们真的碰到问题，什么叫做真的相信三世因果？我们说相三世因果就是任何的改善都要从因果当中做改善。什么叫因果当中做改善？做善就有善报，做恶就有恶报，就是这样的相信咯。所以碰到一切问题来，会不会投机取巧啊？就要再怎么样，就是什么，从善因得善果，不会投机取巧了，不要说哎怎么样怎么样来逃避什么，不会这样，也不会去求什么求什么，就是说最根本的这个地方不会动，这样理解吗？这个才是真正的谈到说相信三世因果。谈到这里不是在说我们现在就一定要达到这样，这样理解吗？而是说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学习。而且这个不是要见法性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力量了哈。我们说佛法当中的闻慧就已经可以是属于佛法的智慧了，深得慧还不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用我们的意念圣，我们说人有三大特圣嘛，用意念圣来了解佛法，很可能只是深得慧。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人的意念圣天都比不上？是因为我们借助意念圣，借助我们的深得慧，能够到达什么闻慧，这样理解吗？不要说到达闻慧啦，我们一般世间好用深得慧就可以让我们的世间啦，科学哲学那都可以发展起来，包括宗教都会发展起来了。闻慧那是佛法特殊的智慧，深得慧本身在世间就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深得慧，人的深得慧那是连天都比不上的。如果我们用深得慧让我们进入闻慧，那样的力量是虽然在佛法当中那只是初步齁、哦、虽然在佛法当中只是初步，但是那样的力量就很大了。好，我们来接着来念经文。悉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那关键就在燃灯佛，在燃灯佛以前了哈。我们说，世尊在菩萨道修行的时候，见燃灯佛是一个关键了哈。为什么见燃灯佛是一个关键？因为见燃灯佛的时候，燃灯佛就为他受记。那为什么为他受记？是因为他已经见法了，明心不底了，所以为他受记。所以见法是怎么讲啊？见法就是什么？见法性，一见空寂性了。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之前所供养的，那都是以什么心供养？有所得的心。有所得嘛，哈，就因为还没有正法性，有所得的心，所以有所得的心再怎么样的供养，再怎么样的多，还是它有量的。有所得就实有的，实有的再怎么多，还是有量的了，哈。 啊，见法之后呢，见我之后就是跟法性相应了嘛，哈，法性相应。啊，这样的话，我们说读诵受持《金刚经》《般若经》的功德啊，哈，哎，为什么能够比在燃灯，就好像说世尊在燃灯佛之前所供养的功德还多，为什么？因为《金刚经》是怎样，跟法性相，这在讲法性的嘛，哈。啊，这样我们供养、读诵、受持《金刚经》，虽然我们还没有证悟，但是我们是什么随顺？这是我们一再一再跟各位强调的。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正法性，但是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在行，虽然是行的不太正确，行的颠颠倒倒，但是是我们是依着这样的知见在行，这一点是太可贵了哈。这样依着这个知见在行，我们就是颠颠倒倒，终究会跌倒一次，我们就会更正确一次，就要像小孩子婴儿不走，永远都不会走。但是在走的过程当中跌倒一次，他就越会越稳一次，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在现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觉得说，哎，我怎么还跌倒？我怎么都还在中箭等等的，不要灰心了啊！中了一次箭，我们就知道我这一次箭是怎么中的，就知道怎么去观察哦。虽然我观察的还不是很好，但是我就知道要怎么要去观察，这样理解吗？这样我一次一次就进步了。这一点希望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很注意了哈。所以我们在譬如说，哎，我一冲到一次，哎，我觉得啊，我又好像不如理思维。在不如理思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发觉的时候，我们不要懊恼，这样理解吗？因为再懊恼下去的话，那更离法更远了。不要懊恼，知道在观察。这样就会一次一次进步了齁。那时候观察就不一样咯。那时候观察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在做观察。现实的整个的那情况在做观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惭愧我们自己，惭愧是惭愧，在佛法当中来讲，惭愧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哦。什么叫惭愧？惭愧就是亲恶，对那恶的我们要亲，对善的我们要从众，这样理解吗？亲惧就是亲视他而惧，亲惧，惧就是拒绝的惧了哈，亲就是轻重的亲，轻视的亲，亲惧，然后亲惧恶的，从众善的，那叫惭愧心。惭愧心就可以什么？如果我们的三大特胜，惭愧心就是什么？犯行胜，犯行胜跟道德有关系的啊，道德的意向，我就是要这样做，轻惧恶的，从众善的，道德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要去什么培养我们这样的力量。那如果一般来讲的什么受戒，就是要叫做什么？我们说受戒要得什么？戒体啊，戒体就是这个。什么叫戒体？就是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在受戒，我说戒条受得很好很好，要这样问哈，不要就要问，碰到事情的时候，那个力量有没有起来？一样哦，我假设了哈，我们现在吃素，假设我们现在吃素了哈，啊，千万内心要起悲心哦。吃素就是不忍众生苦，这样的悲心要渐渐在吃素过程当中，我们那样心要起来， 我们千万不要一面吃素，一面又碰到荤食，又心又在动，这样理解吗？这样你再怎么吃素，都那样的力量都不大，缘稍微一动啊，你那个好，那个就，那就，很危险，这样理解吗？所以不要只，当然形式都要，戒条都要守。但是最重要是要借助我们在行的过程当中，身口意行当中，我们要内化到内心，让那样的力量，好像说戒城啊，城堡，戒城，我们会形容戒城、城堡或是戒体，都是在指那个，碰到那个力量就起来，这样理解吗？碰到要做恶或者有什么恶缘来，那样的力量就起来啊，那才是我们就是要到那个地方。一样了哈，我们现在也要读诵受持，对本经读诵受持是顺移顺向离相的了哈，所以这个就能够超越什么有相的无量劫的修行了哈。那有相再怎么修行，在三大阿僧祇劫那有量修行还是什么？还在人天呐、啊？有量都是在人天，人天上的哈。所以我们菩萨发心修行是以离相无住为本，这才是解脱成佛的要门啊。所以学佛者应该以此为标记啊，而求得。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离相无住，菩萨发心修学离相无住，要在哪里去体会离相无住？菩萨修行要在什么地方去体会离相无住啊？要在一切事相当中，一切善行当中去体会离相无住，千万不要离开一切事行、哦、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说不要说这样的话两大阿僧祇劫都在有相有量当中修行，这样我们就不要去行了啊，那大错误了哈，大错误。我们是在一切行当中去离相，去无住。为什么？因为离相无住是要在是什么？是离什么？离一切法的相，不能够离开一切法而有离相可得。不能够离开一切法而有无住可得，是没有这样的啦。在我们大乘法是没有这样的法，这样理解吗？所以《金刚经》常有三句嘛，说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有没有破坏一切法？没有破坏一切法了哈，这样理解吗？三句嘛，齁。知道我在说的这三句嘛，齁。是。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好，我们来念经文。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这样说起来，前面的在教德了哈，那些再怎么说，那还没有具体的说了哈。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说的话，那有人闻或者是有人听到，他就心则狂乱了，狐疑不信了。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井底之蛙哈，再怎么说天地之大哈，不相信了，井底之蛙。所以《般若经》 般若经的经义内容，般若经所要讲的法义，那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读诵受持为他人说，果报也不可思议，这样理解吗？但是我们说到不可思议，读到现在不会说因为不可思议我们就起执着了，因为不可思议是为什么才成就不可思议啊？般若经为什么，金刚经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什么？是因为怎样？他谈到什么？无所得，理解吗？谈到无所得，所以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得果报亦不可思议，至少在观念上我们知道这个不可思议功德不是实有妙有不空的功德啦，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嘛。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下来看新的讲义了哈，四之一。我们之前是讲什么？我们说菩萨道前提，我们说整个的菩萨道有两阶嘛哈，有两阶。我们之前讲的是什么？般若道。般若道，现在我们就要来讲方便道了哈。对，方便道次第，方便道次第也是一样。第一个是开示次第了哈。第一个也是开示次第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劝发奉持了哈。般若道、方便道都有这两大科了哈。我们先看四之一，它是属于开示次第的，开示次第。开示次第当然就有分到，我们说方便道有次第，方便道的次第是有几阶啊？三阶啦，就是它的次第嘛，三阶。第一个是什么？明心菩提，第二个出道菩提，第三个究竟菩提。所以这个三阶也是一样，是什么？发心、修行、正果，都有了哈。我们要发心，然后第一个要先发心，而心发心成就了，我们的愿成就了，然后才会什么去行，才会真正的去行。那行了之后才会什么得到果了哈。好，我们现在直接来看内文。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文。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之前在般若道也有一样了哈，也是须菩提也是这样问了哈，也是这样问，也是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了哈，所以判为恶道五菩提了。只是在之前的方便道是世俗菩提心啦齁，世俗菩提心。啊，这里呢就是圣意菩提心。世俗跟圣意的差别在哪里啊？世俗是还没有证入法性嘛齁。所以它还是所以叫做世俗。那就是圣意菩提心，它就证法性的啦齁，圣意菩提心。我们说如果佛法当中讲，我们在经典当中会说少龙佛种，少龙佛种或是是真佛子，是真佛子，那是要发圣意菩提心，要正法性了。当然如果说声闻跟 二圣来比较了哈，菩萨跟阿跟阿罗汉来比了哈，不是说大圣跟二圣来比了哈，大圣就可以讲是佛子了，这样理解吗？啊，在大圣当中来讲的话哈，大圣当中来讲啊，就要是什么啊，正法性，那才是真佛子了哈，这样理解吗？然后我们在经典常看到，在大圣经典常看到，当发菩提心，那个发菩提心是四种菩提心哦，啊，那就胜过二圣了，这样理解吗？刚发四种菩提心，不是说哦，我现在发四种菩提心啊，那就胜二圣了，不是这样的。发四种菩提心，还有我们说还要成就嘛哈，四种心念、四种菩提心还是有要成就的时候嘛哈，啊，成就的时候，这样理解吗？而我们现在发菩提心，假设我们认真的去发去修习这个菩提心，那也是非常难得了，那已经是就着这一点很认真的去修习，就着这一点就胜过了，这样理解吗？就胜过世间人了哈，所以是大心。那叫大心凡夫，大心。什么叫大心凡夫啊？啊，就是在刚刚在学发菩提心，学发四十菩提心，而且如果是成就四十菩提心，哦，那就真的大心了哈。成就四十菩提心，那还是凡夫啦，但那就是大心了。那就是连阿罗汉都比不上咯，如果真的成就了这个啦，那就可以这样来说了哈。为什么？为什么阿罗汉已经断尽一切烦恼，而成就四十菩提心，那还是烦恼都还没断，烦恼都还没断咯。然后还凡夫嘛，烦恼都还没断，为什么就胜过了？因为他已经在向佛道前进了，他已经在怎么样，在利益众生了。不是说阿罗汉没有利益众生，不是说出果没有利益众生，不是说二圣没有利益众生啦、啊、不是这样啦、啊。因为二圣还是有什么持啊，法言持。但是大圣呢，无言持，是往无言持的方向。而且大圣是什么，重于利他。重于利他。所以那就不一样了齁。为什么会有阿罗汉？为什么会有阿罗汉？为什么会有四果？是因为有佛才有阿罗汉，才有四果。为什么会有佛？是因为有菩萨。这样理解吗？说这样就胜过了。而且现在我们在修学发心学菩萨，刚开始发心学菩萨就要什么？悲真上。什么叫悲真上？利他为上，就有这样的发心，那就胜过二圣了。虽然有发世俗菩提心跟发生意菩提心的不同，虽然有不同了，世俗跟生意不同嘛，但是同样都是发心，都同样发心，同样既然都同样发心，都要问因。因何住？因何降伏其心呐、啊？都要问了哈，所以要问。好，接下来，悉菩提问了嘛哈，佛陀就要回答了哈。好，我们接下来诵经文。佛告悉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因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这一部分啊，这个 佛回答，佛回答跟前面的前面在般若道所回答的有一个地方不同，多了后面这一句话，十无有发，十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了，就多了这一句话。我们来看，来看导师怎么解释。我们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以什么为本啊？是以大悲心为本。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因为说哎，要救度众生，但是救度众生救度不了，而一想到什么观察什么才能够真正救度众生，成佛才能够真正救度众生啊，所以这样的话啊，我为了要救度众生，所以我愿成佛道。所以是以大悲心为本，菩提心了，所以以大悲心为本的菩提心是不二的，虽然有发世俗菩提心，有发生意菩提心，有这个好像世俗跟生意好像不一样，但是以大悲为本的菩提心没有变了，只是什么有事物跟真物，真物就是生意菩提心了，那我们现在还事物，甚至还懵懵懂懂的了，好像看到就往那个方向前进了。虽然有这样事物跟真物不同，但是同样都是什么以大悲为本的菩提心呢？经典在这里接着又说，十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在之前就是说我们这个经文之中，就是说我们要度一切众生嘛，而灭度之，这个是指什么？这个的众生都是，这个是指什么？指所度的众生不可得，所度的众生不可得。啊，现在这个说没有发阿，没有实在的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这是什么？这是能度的，能度就指自己哦。没有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都指自己了。啊，所度的众生，现在在讲是自己，也没有这个能证的啦，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人啦，所以我们说所度的众生，我们说我们一般说我有两种我嘛，有哪两种我？在佛法当中，我有两种我是哪两种我？萨迦也见的我，还有一种呢，普特切的我。我们说所度的众生，那是指什么我？普特切的我，这样理解吗？包括我们言自己会不会有普特切的我？还是有，言众生也有普特切的我，但是萨迦也见是言什么？言自己才有萨迦也见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我们现在大圣菩萨要广观一切法，广观一切法都是无我，一切法包括什么法？我们说一切法分析起来就是人跟法，这样理解吗？我们说一切法分析起来就是有人有法了，人就是什么？有情，有情，有情，其他的呢就叫做法，一切法就包括这两种。我们要广观一切法，广观人法都什么？都是空，空，都是无自性空。但是这个广观，那这一部分虽然广观一切法，我们虽然说我们大圣在修学的时候广观一切法，千万不要离开自身，这样理解吗？不要离开自身而去广观一切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一直只是一直往外，这样理解吗？就像在《阿含经》当中，《阿含经》当中说什么叫一切法？ 十二柱就可以讲一切法，包括六柱，讲到六柱就可以了。为什么讲六柱？六柱就是六根。为什么讲六根就可以说摄一切法？因为六根是什么？根就是什么？缘尽的嘛。眼见色，耳闻声，这样理解吗？根六根又是什么？有情的字体，眼耳鼻舌身意，意根那就是什么？心理的嘛，哈。眼耳鼻舌身那是什么？生理的，生理心理，这样合起来那是什么？有情。但是六根它是用啊，可以缘尽，缘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可以摄一切法了，这样理解吗？暗净就没有离开自身来摄一切法，所以在大圣一样，我们现在说广观一切法，千万不要离开自身了哈，不要一直往外，理解吗？一样哈，我们在帮助别人，也不要一直往外哈，在帮助别人一定要利益到自己，比如说帮助到别人，哦，他很苦，我帮助到他。怎么样利益自己啊？看到他很苦，我帮助他的过程当中，怎样利益自己？让自己的悲心增加，这样理解吗？那就利益到自己了。那不单单是这个啦，我说至少要有这一点啦，这样理解吗？悲心增加，让我比较不执着，或者让等等的嘛哈，跟三心相应，那都可以利益到自己。所以千万不要去帮助到外面到是道场啊，家里就不是道场，这样理解吗？不要利益到跑到外面很热心啊，回到家里哇，回到家里就不能够发心啊，那都是有问题的，这样理解吗？照理讲，如果用通俗来讲是怎样？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把饼做大，这样理解吗？为什么能够把饼做大？为什么大圣为什么能够把饼做大？在哪里啊？佛法为什么能够把饼做大？无所得，能理解吗？就能够把饼做大。所以我们千万如果能够真的去看到外面的人的苦，那就是真的更能够再体谅跟我们有关系的人的苦，这样理解吗？不要像刺猬一样哈，近的时候就扎到自己哈。亲人是越亲近嘛哈，那个摩擦会越大，没有错了哈。但是在学法过程当中，或者说越亲近好像越看不到，那都看到眼的，都看到天边的彩霞。那学我就不会这样了哈，学大乘法就不应该这样了，尤其是学导师所抉择的法更不应该这样。我们不是说现在马上就要做到，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是可以这样做的，是可以有方法学的。纵然我现在学的不好，但是有方法，我愿意学就可以学。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学快学慢不在意，这样理解吗？学得快也不是他这一生就无缘无故就能够学得快的，他是有因有缘的，一切都有因有缘，这都包括我们怎么样相信三世因果，都包括这个哦，这样理解吗？包括相信三世因果，我这一生再怎么努力，我看别人一听就懂，我再怎么努力不懂还是什么心甘情愿，因为相信这个是有因有缘才能得到，这样理解吗？就别人说诶，奇怪，他今天跌倒都可以捡到钱，我拼命的要死都一毛钱都得不到，这个还是什么心甘情愿，这是譬喻啦齁，学佛法一样，这个都还包括对我们，对于我们是相信因果，相信三因四因果，这个都要列入来什么检查啦，这样理解吗？检查是这样的哈，这个才有方法去观察自己，这样才有真正的进步。如果观察到这里，如果佛法 不教我们，没有方法让我们进步啊，我不要观察，观察到了我会死路一条。但是佛法是观察到，是有方法让我们前进的，这样理解吗？就像世间一样，世间不能够去面对死亡哦。你面对死亡一般都消极的，所以不要去面对。所以啊，面对死亡它就是消极的，所以要面对阳光，要面对生，不能面对死。没有办法，因为叫他去面对他就没办法，所以不能面对。但是佛法呢，智慧够就是要面对，这样理解吗？面对我们才能够前进，而如果没有面对到，我们不知道啊，你以为那都没问题啊，那就没有用到，这样理解吗？所以我时常跟各位讲，我们用佛法的标准，说实在也不是在打击各位的信心了，而是在希望我们在佛法当中就能够真正的在佛法当中就能够真正的在佛法当中前进。前进的快慢另当别论，前进不了或者前进得了那不论，看到了就不一样。暂时为因缘所限，前进不了，但是我看到了就是不一样。只要有因缘我就前进，或者说我就会去创造因缘前进，这样理解吗？而这些都是有佛法，都是佛法就有这个方法，就有这个方法。佛法是为一切人而施设的，这样理解吗？不是说我现在的烦恼，我这种烦恼是特别的，佛法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烦恼，没有的啦。任何的烦恼，任何的苦难，佛法都能够解决。而我们不是说就马上能够解决，这样理解吗？是有方法一定可以解决，因为一切法都是什么？佛法都见到一切法的一位相是什么相？骗一切法的相是什么相？空相，这样理解吗？所以是这样，我们如果先广观一切法，破外面的，纵然破到我执哈，那也可能只是破到普特切的我。如果真破法执，真破我执就一定破，真破，就算说我真破普特切的我，真破那就是破了，但是一般不容易，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是先广观一切法，但是要正，要见法，由薄反耶，薄广观一切法，反耶，针对什么刀口？我们说要刀口嘛，哈，要斩蛇要斩哪里？斩蛇就要斩七寸，那斩七寸哈，不是马上就能够斩，先广观，这样子吗？我们说要看门道。看门道不是马上就能够看门道，看门道要在哪里先看？热闹先看遍，热闹看遍，门道一展，这样理解吗？一样，画龙筋不是先画龙筋，龙身先画好，画龙身画的过程当中就知道龙筋要点在哪里，这样理解吗？所以先广观一切法，然后要真的破这个我执我见，然后就由薄还焉，观自身，观自身破萨迦耶见，萨迦耶见一破就是破什么？破一切了，破一切，破一切那个自性执，这样理解吗？这样的话就进破了哈。我刚才说，只要真破法执，真破了，那就一切就执就破了哈。啊，但是这个办不容易，所以广观一切法，然后。广观破我执，这就是大圣。所以虽然跟声闻一样，跟恶圣一样，都是什么反观自身破我所，虽然都是破这个，还是不同哦。因为菩萨是怎样，无量劫怎么样，大悲心情，广观一切法，观察空有无碍，这样理解吗？ 所以这个才称为什么？虽然同样是证这个，成就了他什么太虚空，能理解吗？中观就特别重视这个，广观一切法，然后要破执着，破执内观，反观自身，那才亲切有力。那一破就真的破了。但在之前哈，还是广观一切法，还是要观察它的空有无碍。广观一切法不是只有这样静坐广观哦，还有广行、广行、悲行的哈，广行。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